什么这些。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先。天父上帝，在你面前，谢谢你恩典，让我们下午这段时间啊，我们也一起来查考哈巴谷书。主，虽然经过了早上啊，我们这时候有的可能他们有啊有一点感觉疲倦，我们求主加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有你的扶持，有你的带领，加倍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在疲乏当中，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能够被主你来建立起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在你面前要学习的，愿你的话再次成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再次求你的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礼拜我们讲的是那鸿书，还记得那鸿书讲什么吗？啊，那鸿讲的是什么？讲到尼尼微，对不对？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呢，尼尼微人悔改。那么呢，那鸿书讲的是，他不是去到尼尼微，而他是针对犹太人讲，讲什么呢？就讲到说，那些过去曾经来攻击你们、攻打你们的这些亚述人，很强暴的这些人呢，上帝怎么要来刑罚他们，而是带给犹大人一个安慰。哦，所以变成他们是报佳音、传喜讯的，在那个山上来宣告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告诉他们一个喜讯，说你们不再受他们的辖制，你不再受他们的这些攻击。哦，因为上帝也要审判这些恶人。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哈巴谷书。那哈巴谷书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主前大概605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北国已经灭亡了，那南国呢也差不多。因为什么呢？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那这个是北国，北国以色列，北国在主前呢722年已经什么样？已经亡国了。而南国犹大呢，是在主前586年才亡国。不过呢，当这位哈巴谷书先知被呼召的时候呢，他是在什么时候？他大概就在这样的一个哦，就在大概呢，是在约哈斯跟约尔敬呢做王的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做王这时间呢，大概你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从上面看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呢，他正处在这个哦，就是当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的那一段时间，跟大概这个时间的里面哦的这个时间里面来做这个先知，你就知道他的大概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当西西家亡之后呢，马拿西他的儿子哦，那马拿西就是他那时候他患病要死的时候，他向神求，神允许他的生命15年。15年的时候呢，他生下了这个儿子马拿西。但是马拿西神看神眼中行恶的事情，而且这个人呢是在南国里面呢做王最久的55年。那55年呢，他使以色列人所行的恶呢比其他的这些更加的邪恶哦，以致使到神的刑罚要临到。虽然接下来呢哦，亚门只是做了2年，之后约西亚哦，他的一个孙约西亚哦，这个王呢做了31年哦。那约西亚王的事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列王记下24章、25章，你就大概知道他的背景。当他做王的时候才几岁？很小，8岁。8岁的时候做王，那他们扶他起来做王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那他母亲就教导他有关敬畏神的事情，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好王，圣经是因为他行为正的。然后呢，后来呢，当他长大年少的时候，哦，他们在圣殿里面，耶户那一位祭司呢，就在圣殿里面。后来他们在装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了那个律法书，然后重新把它拿起来读的时候呢，约西亚王撕裂的衣服，然后他就发现说，我们列祖，我们就得罪了耶和华。原来上帝所吩咐我们要遵行谨守罪的这话，我们没有去行，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改革，但是很多的改革都不能够改变以色列人。因为为什么呢？马拿西所行的这个恶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因此呢， 虽然他做了一些改革，但是呢，不能够带动接下来的这一些呢，哦，以致神的刑罚就要临到，哦，那个有背景，待会我们会来看，哦，就是大概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哈巴谷写在那个被盗的时代，哦，是他之后呢，哦，马拿西之后的这一段时间的里面，哦，在亚门作王的时候，或者耶西亚的前期，大概是在这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已经根深蒂固的，哦，犹太人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恶的里面，哦，一些恶的里面，所以呢，大概做耶西亚做犹大王那个时间，所以你可以参看列王记下22章1-23节，那这是讲到这个耶西亚王登基的时候呢，哦，之后呢，他们在圣殿里面找到这个律法书，所以之后他做了大改革，把那些柱像啊、偶像啊，全部把它砍掉，哦，重新的把一些偶像从圣殿里面都拿掉，哦，这些的偶像，啊，重新恢复整个国家，但是呢，已经很根深蒂固的，所以神还是说什么，他们必然要遭到这样的一个，接下来就是亡国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呢，这是大概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当时我们就给我们看见呢，那当时呢，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已经有特别的吩咐他们。今天要你们翻一些圣经，生命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11节， OK， 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民族，就是赫人、各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你打败了他们的时候，你要完全毁灭他们，不可以他们立业，也不可恩待他们，不可以他们通婚，也不可把你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就快快地把你们消灭。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下他们的亚瑟拉，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像，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做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为他遵守他向你的列祖所起的誓，他才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把你们从为奴之家，从埃及王法老的手里拯救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向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却要当面报应他们，把他们灭绝，恨他的他都要当面报应他，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所以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特别吩咐他们的。当你要进去的时候呢，七章那边就提到有七个族，这个就是迦南地的七族。那迦南地的七族呢，那神早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当你看这个创世纪的15章第12节你去看啊，到17节，这边我读给你们听。他说日落的时候呢，亚伯兰沉沉的睡着了，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地知道，你的后裔必在外地起居，也必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古待他们400年，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亲自惩罚。啊，这400年是哪里？是指埃及。他们会在埃及里面呢，哦，被他在那边居住400年。那其实400年是做什么呢？其实就给迦南人有400年的恩典，上帝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你接下来看，他说，你必得享长寿，被人埋葬， 14-15节哈，平平安安回到你列祖，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哦，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亚摩利是指哪里？就是这个迦南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的第16章里面所提到。所以迦南地的七族，亚摩利人是其中的一族。那上帝就给他们，你看400年的恩典。所以先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里面，然后之后呢，上帝要把他们带出来，神说要应许给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就是神当时跟亚伯拉罕立业的时候呢，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地方。但是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呢，其实上帝说你要在埃及服侍400年，他们要苦待你400年。那400年其中呢，神说什么？因为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贯，那其实是上帝给他们400年恩典，给他们有机会悔改。哦，所以但是现在呢，400年之后，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说你进去的时候要把这七族，你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神就对他们讲，对迦南地的七族，你进去的时候呢，连什么呢？他们的妇女、孩子、小孩，一切你都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连动物你都不可以手软，你都要把他们杀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什么？连那个地都污秽了，哦，所以他们行的那一些的恶，哦，但如果你不把他们赶尽杀绝的时候呢，最后这些人会来影响你，哦，他们会来影响你，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神当时就告诉他们，然后当他们要进去之前呢，那其实神就很清楚的有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立约。也当他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看生命记的27章，哦，你看那个27章的11节，27节一直到这个的25节，到26节，那神就在那边呢跟他们什么？当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那神就吩咐摩西重申那个律法，就告诉他们，当你们要进去的时候，神就重新跟他们立约。这边就说什么？在那天摩西又吩咐人民，12节，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西敏、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等支派的人，哦，这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人民祝福。然后流本、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等支派的人，另外六个支派，哦，要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的话。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大声说，制造耶和华厌恶的偶像，或者这些兽像，工人手中所做的，并且在暗处设立的，那人必受咒诅。就是你不可以雕刻偶像。16节，轻慢父母的也不要受咒诅。17节，移动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18节，使瞎子走错路的也必受咒诅。19节，对聚居的孤儿寡妇忘记正直的也不要受咒诅。20节，和父亲的妻子同寝的必受咒诅。哦，那21节，和任何的野兽同寝的必受咒诅。22节，和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同寝的也必受咒诅。23节，和岳母同寝的必受咒诅。24节，暗中杀害灵蛇的必受咒诅。25节，接受贿赂杀人流无辜人的血的也必受咒诅。所以26节他说，不坚守这律法的话，去遵行的必受咒诅。所以他们就叫他们站在两个山，六个支派站在基利西山上，另外六个支派呢向着以巴路山，以巴路山就宣布了咒诅的话，基利西山上就宣布了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话。所以神说，当你不遵行神的话，而你去跟迦南人行这些的恶，就是刚才所读的那些恶的时候呢，这些咒诅必然要领到。所以神就很恨了这些事情。所以当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呢，神就特别吩咐这12个支派的这些，他们要谨守遵行。而这历史上就给我们看见，当他们进去之后呢，耶稣亚之后呢，然后之后进入到士师的时代，他们就开始行恶。那以致呢，当时呢，神就兴起了外族人来侵犯，非利士人啊等等的这些人来占领他们，来掳掠他们。所以他们就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之后呢，他们要求立国立王，立王的时候呢，撒母耳记上就说， 神就说好，就让你要，神就为他们预备了这位扫罗王，哦，扫罗王来治理他们。但是他们后来扫罗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哦，神在另外了，哦，设立了这个大卫，合神心意的大卫来治理。那之后到大卫去世之后，他儿子所罗门接续王位，接续王位呢，只是做了40年。啊，所罗门也开始犯罪，哦，犯罪，也是追到最后呢，哦，就是造成这个王国的分裂。所以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时候，就造成哦的这个分裂，就十二支派就分成北国以色列12个支派，南国犹大，他们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最后呢，上帝就兴起的这些的外族来什么，把他们的子民来管教他们的子民。那当时最强大就是亚述帝国，所以呢，迦南地就在这个地方，下面呢就是这个埃及这个地方，所以以色列就被夹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但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那个势力很非常的强大，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那鸿书里面就提到这个尼尼微，尼尼微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苏摩尔这个地方，尼尼微的这个地方，尼尼微城的这地方。所以亚述帝国当时是很有势力的，神使用他们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对这些帝国呢，当时神兴起他们来，虽然管教他的子民，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却很高傲，他说什么呢，我们不但要攻占这些居民，管教他们，我们还要占领侵略他们，而且他有更大的野心，以致审到神也要审判这些的外邦人，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亚述这些帝国。所以最后呢，当以色列人北国他们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神就兴起这个亚述，把他们掳到这样的一个亚述帝国去，亚述帝国，这是北国的他们的一个灭亡的灭亡。之后呢，犹大也在586年，之后呢，犹大也被灭，然后他们也被掳到什么地方，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哈巴谷就写在这个之前，就是对他们的警告，神要兴起呢，当时亚述帝国已经差不多是要灭亡了，但是神要兴起另外一个更强大更凶悍的一个民族巴比伦来攻击上帝的子民。而哈巴谷先知被呼召来对他们子民讲的时候呢，那哈巴谷就问上帝说，为什么你要选召一个外邦这么强悍的国家来管教你的子民。所以他你就会想到在旧约当中有一位也面对相同的问题，不过那个是他个人的问题，就是谁，约伯。约伯就问上帝，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他，一夜之间田产没有了，一夜之间儿女死光了，自己呢身上又长了许多的这些毒疮，很臭又有脓。他的太太说，你这个人你死了吧，你把上帝丢弃了吧。然后就问上帝为什么这些事情，不过这个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哈巴谷相同的他们称为先知当中的约伯，为什么呢，他问的问题就跟这个约伯有一点相似，不过他问的问题不是他个人性，而问他整个国家的命运。上帝啊，为什么你许可这样的一个外邦巴比伦很强悍的一个民族呢，凶狠的民族来管教你自己的子民。但是其实你看刚才我们看的背景的里面，其实上帝已经有给他们的提醒，你进出迦南地的时候呢，第一你对迦南弃族你不可以手软，一些这些人呢他们会什么，会影响到你，对你的信仰，所以连你的孩子都不可以跟他们有通婚，你进去的时候你不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你不要的话他们所行的这些恶呢就会在你的身上，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跟随他们这些风俗习惯，你会跟随他们追随他们拜这些偶像，这些东西，而且他们那种的乱伦的情况，看我们所看的这些呢都会发生，所以神不允许他们。但是呢他们没有，所以当马拉西做完的时候呢，不单拜这些的偶像亚瑟拉，拜巴利，还有呢使他的儿女献给这个摩洛，来焚烧，那还有呢他们行了许多淫乱啊等等这些事在这里面。所以神也知道他的愤怒呢，他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所以你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王国当中的历史的里面，其实他们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短暂，扫罗只是做了32年， 那么大卫跟所罗门不过是做了40年之后呢就分裂了，哦，北国罗伯安的时候他就带了一批人在北国，哦，那另外南国犹大就分裂，那分裂之后呢他们也因为离开上帝，722年被掳给亚述，南国犹大的最后580年被掳去巴比伦，而圣殿也就被毁掉，哦，被毁掉。所以这个是整个犹太人他们的历史。但是早在上帝跟亚伯兰立业的时候呢，上帝已经提醒了他们，啊，最后借着摩西，当他们还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也给他们在生命记27章里面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警告，哦，所以神已经有提醒，啊，时时而在的上帝也兴起先知来跟他们提到有关上帝要来的审判。但是以色列他们的背景就是他们不听，所以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神兴起哈巴谷先知，就在耶雅敬做王的时候，这两个都是不好的王，大概在这时候，所以大概在马拿西亚门约西亚这段时间，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有的人更准确是大概在这个时间，然后到最后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就完全被巴比伦尼布加尼撒占领之后呢，圣殿被毁，然后西底家的眼睛被挖出来，然后被掳被带到这个巴比伦去，以色列人就整个亡国了，就这样。所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你看当耶雅敬的时候呢，新耶和眼中看为恶的，那巴比伦尼布加尼撒到犹大，耶雅敬服侍他3年后背叛，死后以儿子耶雅敬继位，耶雅敬也新耶和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巴比伦来攻打他，耶雅敬促成投降，巴比伦将圣殿和王宫内的宝都拿走，也将耶雅敬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另立耶雅敬的叔叔西底家为王，啊，西底家为王怎样呢？圣经也说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后来西底家背叛巴比伦，啊，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经过2年西底家攻陷了之后，西底家的眼睛被挖，众子被杀，圣殿王宫被火焚烧，也从那时候呢就结束了整个犹太人的亡国的时代，他们就被掳，就亡国，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70年之后呢，按照圣经神的应许，神让他们回国。那之后神就兴起了这个我们就关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些回国的先知，他们就在那边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导重建的工作。哦，亚尼西米拉、哈盖啦等等这些，马拉基等等这些先知。所以哈巴谷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作者就是一直在问说一个 why God why 上帝为什么，一直问上帝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你许可外邦人来统治我们占领我们，为什么你许可我们落在这样的审判里面，为什么你许可更凶悍的人来管教我们，啊，其实这个背后上帝已经很早就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什么不听不听不听不敬畏神，所以呢这些治国的这些领袖都在那边，哦，就是这样的行恶，也是神要把他们交给这个外邦人。所以哈巴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拥抱的一个意思，哦，一个拥抱的意思，哦，在这里面。所以上帝为什么你不顾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他就是问。所以大概先知我们怎么知道作者是哈巴谷呢？那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哈巴谷先知所得的默示，所以他自己已经有这样的宣告是哈巴谷，而且他也是一个先知，哦，所以这是我们唯一可靠的资料。那这个预言呢就提到巴比伦的侵略第六节，所以最好的结论是他在大概约西亚统治的那一段时间的末期，就是耶雅金耶雅敬他们做王的那个时候，哦呀，所以当时呢当时的西古提的联军加勒底巴比伦这些在主前607到608打败这个，哦，尼尼微，大概那个时候，哦，的那一段期间，哦，所以大概如果你看那个年代的话，哦，所以那红上个礼拜我们看的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啊，那红被上帝，啊，对犹太人讲到有关亚述帝国的要灭亡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预告。那今天我们看的是哈巴谷，就是在这个马拿西之后约西亚做王之后的大概这个期间，耶雅敬，哦，跟耶雅敬做王的这段时间， 上帝就兴起了他。所以大概在这个时候600到601年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做这个先知，做这先知。OK， 所以犹大可怕的一个收场，第一个就是约西亚，虽然他做了这个复兴的工作，但是呢，马拿西所做的更恶，以致使到以色列民根深蒂固的那种拜偶像的心已经在他们里面。所以外表所做的那些砍掉那些亚瑟拉、巴利的柱像啊，焚烧这些的偶像啊等等，但是不能够带动人心里面的对神的敬畏哦。所以接下来的那些王，他们就更加的影响了他们哦，就是约哈斯王哦，呀，做王三个月而已啊，约雅敬做王十一年哦。所以哈巴谷在这时候就向上帝呼求哦，我呼求多久你才垂听，你才救我们脱离这强暴？所以为什么你要兴起这些人来管教我们？这是我们常会问。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上帝为什么你许可这些事情临到我们？那么为什么那些作恶的人好像没有什么，而我们这些，我们侍奉你，我们相信这些人，为什么你许可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苦难等等这些问题？那这是当时就是哈巴谷先知同样的这些问题。那对哈巴谷书呢，也是短短的只有三章哦，当然到一到二章里面呢，他就对他的那个困惑一直问上帝，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哦，为何你不审判犹大的罪？神说，我会兴起巴比伦来审判犹大人。哈巴谷问神，你怎么允许一个比犹大更邪恶的外邦国来审判他？神说呢，当他们神用他们之后，最后他也必定会审判他们，哦，上帝也会对付他们。那之后呢，第三章是他对神的了解，说神给他答案，他寻求神之后呢，他从困惑的里面呢成为胜利哦，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哈巴谷呢哦，他发怒的时候呢，神说你当以怜悯为怀哦，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伟大全能的神呀，所以呢我会以不动摇的心等待神为他的子民来审判巴比伦。所以作恶的人最后上帝还是会管教他们，所以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那个棍子那个杖。如果你看上礼拜跟你们讲的以赛亚书第十章，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是使用这些外邦国家成为神手中的棍子来打他的自己的子民，因为他们需要这些管教哦。所以这些，但是呢这些让神使用的人呢，最后神也要管教他们，因为当他们行恶的时候呢，看见上帝的子民受管教的时候，他们没有受警惕，而他们有行更恶的那一种的心态，要审来什么？不但对付犹他子民，还要对付邻近的国家，所以上帝就要什么？审判他们，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们。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啊，有关哈巴谷书大概是所了解的这个背景哦，来了解背景。那么你再去看马拿西的事迹的时候呢？你可以参考就是这个列王记下的20跟21章，你知道马拿西大概做了些什么，很多很多这些罪恶的这些事情。那哈巴谷先知呢，就在那个时候，在马拿西之后呢，他所带动的这些影响了以色列人，所以大概我们就从这边去了解。所以对哈巴谷先知来讲，就是忍耐等候的一个祷告。所以这边有一个特别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守望台哦，那守望台它通常做什么哦？通常一个城墙的里面它有一个守望台，就是让士兵在那边呢哦，站岗。为什么说当有敌人来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敲醒那个钟，提醒他们说有敌人来攻打哦，他们就要开始去防备。所以这个守望的人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哈巴谷先知就好像上司神设立他起来来做守望的这个人。当他守望的时候，他是看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巴比伦用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就问神为什么，而且是你自己，你许可他们来攻击你自己的百姓。所以他站在里面，他有这样一个很困惑这样的一个祷告，他来寻求上帝，就问上帝坏，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那神上帝跟他讲，上帝要用他们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在管教背后呢，还是有神的慈爱，最后神还是仍然要保守他，所以那一些义人 必因信得生。所以哈巴谷的里面呢，有三句的圣经哦，是我们常常会读到的。那第一个是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什么？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那些相信上帝、投靠上帝的，上帝能必然保守他们，虽然在这个困难的时候。那另外一处圣经是我们每次崇拜的时候所提到，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哦，全地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什么站立肃立哦，肃静。那是哈巴谷的当中的另外一个。那另外一处圣经说哦，虽然哦牛盆什么都没有，无花果树不发旺等的人，但是我要因耶和华而喜乐，就在苦难当中我要因耶和华而喜乐。这是在圣经里面所出现的这个三个哦，我们常用的这个经文。所以呢，他的困惑呢，对于哈巴谷来讲，为什么为神容许国中的强暴这些罪孽？这是先讲到自己本身啊。其实上帝就告诉他们，其实这些在国中的强暴罪孽这些事情呢，是因为马拿西之后呢所种下来的恶果，已经根深蒂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那第二呢，神为什么要使用更恶的人来刑罚犹大人哦，这些巴比伦人哦。所以对神来，对哈巴谷先知来看，神好像是一个很不公义、很不公平，而是神给他最后一个得胜凯旋的祷告。当他谦卑敬畏寻求神的时候呢，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说什么呢哦，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显明出来，以怜悯为王。所以他就给他们讲哦，所以第一先知开始的时候他惧怕，因为要临到的事哦。然后第二呢，他也在祷告当中求神复兴他的作为哦。然后最后他知道呢，神的主权掌管着这一切哦，虽然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知道神掌管一切哦，神的主权掌管一切哦。所以从惧怕恐惧的当中转而投靠神，那之后呢，相信神掌管一切。那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因为他掌管一切哦。那威斯敏特信仰告白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关神的护理，他说什么呢？上帝是始因，虽然万事万物都毫无变更，总却无照着上帝的意志和意志而发生，但是他用同样的一个护理统管他们，使他们或是必然的，或是自由的、有条的照着诸次因而发生哦呀，诸次因，我们讲说第一因跟第二因，第一因永远是上帝，第二因呢是上帝许可这些第二因的发生，但是这些事情呢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中，上帝的主权掌权的里面。所以这一切哦，虽然是怎么样的发生，但是呢都跟上帝的护理很有关系哦，都很有关系。所以呢，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教导。所以上帝作为始因、第一因，不变的预定了所有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些事情必然会实现，因为耶和华的筹算必定永远的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诗篇告诉我们。所以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信条威斯敏特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是因着上帝护理中的次因而发生的。次因是任何在受造的宇宙当中无论如何都会产生效应的这事情，但是背后呢有其果必有其因，只有上帝是至纯之因，也是第一因，上帝永远在那里掌权。可是上帝许可这些次因的发生哦，但是上帝仍然在那边掌权，掌权哦。所以以赛亚书十章就告诉我们哦，在第六节里面，上帝会利用亚述来攻击一个亵渎上帝的国民，那这是在对这个啊那鸿书里面所提到的。啊，第七章圣经也记载，亚述根本不知道上帝旨意，亚述在追寻他本身的这目的，所以那鸿书里面就讲到亚述帝国要灭亡。所以相同的巴比伦，上帝也用这个巴比伦也成为上帝手中的杖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最后呢，哦呀，上帝也给他们看见，在历史的当中，那上帝不但管教他子民，上帝也同样要刑罚这一些他所使用的这些外邦人，因为他们不应做上帝的子民受管教而受了警戒而悔改，反而他们更加的变本加厉，所以上帝必然要这样哦呀，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来对付他们。所以从现今的时代里面来看， 置身在后现代对应的社会里面，我们心里落在被掳跟迷失当中。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藏在这一种的迷失跟被掳的里面的情况。但是归根究底，我们问的一个问题哦呀，就是像什么，上帝要他们回到他的话语里面去遵行神的话哦，更确实遵守神的律法，行神的这一些吩咐哦。所以即使当他们当时他们在要求立国的时候，生命记的里面哦，就告诉了我们，他说什么呢？哦，他们要求立国的时候，就要说什么？这位君王要在他们那里，要自己抄录一本书，而且要生平诵读，学习敬畏神。当他能够敬畏神的时候呢，当然这君王就会带动他的子民，他的那些国百姓们一起来敬畏上帝。所以治理掌权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上帝说，既然你们要选，你们要立这个君王，很重要的呢，他一定要抄一本律法书哦，要他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所以你就会看见呢，圣经里面出现很多王，然后圣经里面就常说他的母亲是谁。为什么要提到母亲的名字？开始以前我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提到说，原来当这个小孩子一出世的时候呢，做母亲的，做丈夫的，治理国家，做君王，没有时间管教孩子，唯一的就是给他的王后来看他的孩子。这做母亲的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教导他们哦，从小的时候给他们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因此呢，也致使他能够谨守遵行这些的话，不单帮助他自己敬畏神，当他做君王的时候呢，也能够带动什么，他的百姓们来敬畏这上帝。那如果他行恶的话呢，同时的他会影响他的百姓也一起的行恶。所以看见这个吗？所以会出现他的母亲是谁是谁，然后就接下来另一句话说，他行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看恶的事。所以这些君王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里面，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哦呀。那谁是你的敌人？今天早上曾长老讲的耶稣雅记七章八章，到了第八章，第七章讲什么？就讲到这个亚干犯罪，对不对？贪恋，为了这些东西，金子、金条、衣服等等拿了，所以以致使得以色列人要攻打埃城，埃城比耶利哥城更小，更容易占领的。所以以色列人以为说，我进去是没问题，怎么叫他进去的时候呢，却被打败，36个人哦，被他们打败。那还有呢？3000多人被埃城的人从后面来追赶。所以耶稣呀就说，为什么我们会败在他们面前？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我们不用动一刀一兵，只要绕城七次，整个耶利哥城就倒了。那为什么很小的一个埃城我们攻不进去？就是因为一个亚干的犯罪影响了整个。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只要在一团当中有一个教，就能够使整团能够发起来，看见吗？所以为什么神在他的圣洁上，这个神非常看重哦，所以不能够有一团的面教哦。所以我就讲了，所以为什么到新约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建立新约教会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亚拿尼亚撒菲拉会在放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里面。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新建立圣洁非常非常的重要，神不可以许可这些。所以有人私自把财价银钱财收取的话，而就骗使徒说，这个就是我全身的奉献。那上帝要对付这些欺哄的事情哦，罪恶的事情上帝要对付。所以上帝就叫他们死在使徒的面前，说你看起来好像上帝非常严厉，那其实这些东西上帝早就已经有提醒，有跟我们讲。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呢，上帝许可他的百姓落入这些敌人的手中，上帝用他们来作为上帝手中的棍子来鞭打他的子民。当你来看的时候，其实谁是他们的敌人？在旧约的当中有那些，有巴比伦，有亚述人，还有埃及人，最后呢还有希腊人，希腊人最后巴比伦，后来波斯也败在希腊人的手中，最后呢希腊又给罗马统治，那是在新旧约之前的那400年的历史的里面，最后罗马人来统治， 以色列人就在罗马里面成为他们的殖民地。那当你看以色列人的背景里面，我们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敌人？啊？为什么是自己了？自己的失意，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他们自己，上帝很早就告诉他们，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那这些福气就追随你们。生命记27章很清楚地告诉，但是当你们离弃神的话呢，你们去拜偶像，随着他们的风俗的时候呢，这些的咒诅就临到你们。那这个东西不是对以色列人讲，也同时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也一样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敌人吗？我们有，有苦难啊，有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常就埋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有时候你问起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寻求很多好处从神那边来，而且上帝也清楚告诉我们，你只要谨守遵行他的话，敬畏神的，你听上帝话语的人，上帝的福气一样也临到你。不但对当时上帝的百姓，也甚至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为什么在小先知里面，你会看见不单对自己的国家，越拿对尼尼微也是一样。所以神说，如果这个国家悔改敬畏神的话，神不使这些刑罚临到他们。所以当通城悔改的时候呢，神查验之后呢，神就什么后悔不降所要降的灾临到他们身上。上帝保守他们另外的150年，都是有这样的恩典。所以不单给以色列百姓，也给外邦的国家。上帝、哦、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他的行事他的作为就是这样、哦、但是所要求的就是要我们自己有存作一个这样的心。所以拿破仑有句话呢，他说我最大的敌人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哦、我们自己、哦、C.S. Lewis 他是说什么，上帝借助我们的欢乐向我们敌意，透过良知对我们说话，却借助我们的苦难大声哀呼，因为痛苦是他唤醒充耳不闻世界的一个扩音器。所以上帝给我们在苦难当中其实也有他的好处、哦、所以记得一点，试探从哪里来？试探从哪里来？试探从魔鬼来，雅各书。那本魔鬼试探人的本意是要做什么？叫人怎么样？犯罪，对不对？思念呢从哪里来？从上帝来。本意是要做什么？要帮助我们更加的敬畏上帝。所以看见两个的不一样了，两个不同的源头。试探从魔鬼来，目的要叫我们犯罪；思念从上帝来，目的要叫我们成长。看见吗？啊，但是我们会在这样的里面呢，那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敌人是你自己，所以上帝要对付，所以上帝会用一些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些的管教，这些的目的，不要叫我们成长。所以怎么分别试探和试念啊？有什么例子吗？圣经说什么？试探从哪里来？在魔鬼。还有什么？圣经也说是从我们什么私意发动出来的，对不对？为什么是有私意啊？就是这些咯。所以为什么亚当会犯罪？因为从私意出来那个贪念，他难道不知道吗？有上帝说什么，你们进去的时候呢，不可以取这些当面之物，很早已经有提醒他们，只是他们什么，他不听、啊、他不听、啊、分别三个树不可以吃吗？上帝有吩咐吗？有，对不对？那为什么夏娃不听神的话而要听魔鬼的话？因为什么？示意，因为那个苹果呢可悦人的眼目，看见吗？所以分别三个树可以是一个试探，也可以是一个思念。上帝试验把那个分别说放在一点，试验人会不会敬畏上帝，但是魔鬼可以用那棵树成为试探人的一个工具。第一因第二因，还有我们所谈的，战胜试探的时候， 如果你看当亚当夏娃不吃分别善恶树果的战胜这试探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吃生命树的果子，不吃分别的，甚至是什么，他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境地，什么？因为顺服上帝，看见吗？啊，生命树的果子就不一样。你只有两种选择，你胜过还是不能够胜过？再回到一个东西，神的审判有时候不是现在，也有可能将来，但是无论现在或者是将来，传道书十二章就讲了，将来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无论是隐秘的事，无论是善无论是恶，神都要审问。那有时候审判不是立刻的来到，有上帝给他们时间。好，刚才你看的这个创世纪十六章，神对亚摩利人怎么？神给他们四百年时间，先帮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里面受苦四百年，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为什么？神给他们悔改四百年悔改的机会，所以对外邦人上帝不是没有恩典，还是要有恩典给他们，是有恩典。有义人吗？有，拉赫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他把探子藏了起来，当你们来攻击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跟我们的一家。所以耶稣就应许他们说，我们一定不什么保护你们这一家，他们信这位上帝。所以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你一直看到是说，那旧约里面一直很提到是说，从上帝的选民的身上，你就看见他们的这些的许许多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些的故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神对他们的赐福，神对他们的咒诅的这些，那其实他们就也是反映出我们的一个生命就在这种的起起落落的当中啊。你对神的信靠怎样，你对神怎么样，也是你的生命。所以上帝就允许这些的邻近的国家来攻打他们，成为他们的敌人。回到最重要的是，其实问题是在他们自己，当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话，听摩西的话，听神的话，敬畏神的话，他们不会遭到这一些。为什么会遭到这一些？就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败在自己的手下，因为自己的失意，因为自己的这些问题。当你看这些的时候呢，今天你回到自己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很多还在于我们自己。敬畏耶和华，这些的福气就会临到你们，那样的一个的赐福，那样的一个应许，不但对以色列百姓，也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到今天上帝永远不改变，还是一样。那你怎么做？对，所以我每次我讲到的时候，带一个教会，我第一篇的讲到我一定讲，这也是明年在你们当中我第一篇的讲到我一定要讲，这是什么？我常问人家，你在圣经里面你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话？那以前我开始的时候，我发现那句话就是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保守你的心胜过保水节。后来在问到那个心的时候呢，我在看的时候呢，其实你在看的时候，我们每次读十节，后来我为什么要把那个马可福音十三章把它打出来？当他们文士来问说，立法上，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耶稣对他讲，每次我们在读的时候说，律法读完之后，我们说十诫非常重要。然后耶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第一你要尽心尽心尽意，怎么爱人上帝，然后其次要爱人如己，你却把很重要的一句话忽略掉。耶稣对他说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上帝。就因为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你要听。所以呢，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呢，圣灵对众教会七个教会讲什么？有耳的你应当听，你看见吗？所以后来我发觉是他保守你的心很重要。你怎么保守你的心？你的心是敬畏上帝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听。如果连神的话听不进去，你要怎么样？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也在马可福音医治一个什么耳聋跟舌戒的人。耳聋的人一定是什么？ 哑巴，看见吗？哦，十聋九哑，我们中国人讲的。所以一个人耳朵聋，听不进去的时候呢，你自然你就成为哑巴。所以耶稣医治了那个耳聋跟舌结的人。所以基督徒我们有犯这个病吗？哇，很多了，对不对？第一，上帝的话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的时候呢，你不会跟神祷告的，看见吗？连带在一起的，你不会祷告，你不会求告神，为什么？你把神的话听不进去，你心里面已经不敬畏神，你怎么会祷告？对不对？所以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我就想说，连带的，他一定是敬畏神的人，一样的问，两个都连带在一起。所以耶稣医治了他的耳聋的时候呢，同时也开了他什么？开了他的嘴巴。所以圣经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字？就是那个听字。你不懂得听，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的话，你不懂得听的话，你自然就不会敬畏。所以我说，我们每个人，你都作为人家的孩子，有一天你也成为人家的父母，你对孩子的要求是什么？听话，对不对？孩子哭，你为什么哭？被爸爸妈妈打，为什么被妈妈打？因为我不听话。上帝管教百姓就是这样，对不对？为什么讲？因为你不听话。一个会听话又怎么样？他一定是顺服父母，对不对？他一定是很尊敬父母，爸爸妈妈讲的话我一定听，看见吗？这是上帝就对他百姓的要求，上帝讲的话我一定听，这就是谨守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很重要是什么？所以圣经只有一个字，整本六十六卷里面一个字，听，就是这样的一个字。所以你把这个抓住的之后呢，就成为你一生的这个用途。所以耶稣说，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你听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原来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上帝。就因为他是独一的上帝呢，你就什么？产生敬畏。产生敬畏之后你会怎么？你才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然后你也会爱人如己。那这一切在什么东西？一个字，以色列啊，你要听，就是这样的一个字。所以圣经耶稣也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对众教会也说，凡有耳的你就应当听。所以整本六十六卷我的总结只有一个字，听。以色列百姓懂得听上帝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亚当夏娃懂得听上帝的话而不听魔鬼的话，今天我们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看见吗？只是因为听字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很多人是耳聋口舌的，就不懂为什么亚当夏娃宁可听魔鬼的话不听上帝的话。失意。对啊，那早就知道，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自由意志，两个耳朵，一个嘴巴，一个进一个出，一个进一个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发现你们抓住圣经里面很宝贵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很多时候是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一个警戒，但是摆在我们前头的，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什么？好好去把上帝的话也记在我们里面，记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能够一生敬畏上帝。OK， 那下礼拜我才比较详细的，我们去解这个哈该书的三章里面有一些很多很重要的经文，所以大概了解你知道那个背景之后，大概是在那个时代就是亚金亚敬作王的时候，那时候国家已经陷入那一种说无可挽回的地步，在那种罪恶的里面人心的那个问题，所以上帝一定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他们所以先知就问这样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那上帝就告诉他，因为其实你们百姓就是这样偏离上帝的话，做这些许多的恶事，所以上帝要管教他们但是上帝有给他的一个安慰的话，一人必因信得生，上帝对那一些敬畏他的人，上帝也有那样的一个保守和看顾然后最后作恶的这个巴比伦，上帝也说他会刑罚他们这是上帝给他指明的一个安慰所以等多我们看这些的时候，你怎样把它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 也求主帮助我们。那你们手上有了这个，所以这个能够帮助你，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知道说，当这个啊北国还是南国的王的时候呢，先知到底是谁，出现在哪里，那你可以参考的经文是在哪里，你可以大概看的经文，你就知道说那个背景里面，所以那个先知被兴起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知道他的背景为什么是这样，也对你读经很有帮助。哦 ，OK， 好，我们就到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呀、yeah. ，好，没有，我们就结束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再次从哈巴谷先知这本书的导论当中，你也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你许可巴比伦人来攻击你自己的百姓。其实很早的时候，你已经对你的百姓发出这样的警告，所以当他们谨守遵行你话的时候，你要将一切的福气赐给他们。但是当他们偏了你的道路，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不听你话的时候，这些的咒诅就必然临到。你也兴起了这些的外邦国家，成为你手中的棍子来管教你的子民。主啊，唯要叫他们的警戒。主啊，今天当我们在重新读这些小先知书的时候，查考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心受到警戒，知道你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你掌管历史。主啊，对每一个属你的子民，对你的百姓，你要求我们心中存着敬畏的心，敬畏你，让我们远离恶事。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也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当中，我们得做警惕，以致我们不走这样的以色列人所犯错的道路，以致我们离开这一些，带领我们，以致我们在你面前存敬畏的心，以致我们一生的道路不向左，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就像你对我们所说的，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当中。求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